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查克老师要继续透过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次仍旧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将看到第二十节，这里记载有关初期教会遭遇逼迫，信徒四处分散的情景。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真道，但愿我们从这段事迹得到属灵的造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盼望您能够用信心与主的道调和，得到属灵的滋养。我们现在呢，要与扫罗这个年轻人呢碰面了。有意思的是，《使徒行传》以下的记载显示扫罗成了初期教会重要人物之一。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六十节最后一句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就是说呢，这里啊记载斯提凡被打死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至于斯提凡，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二节则说，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让教会呢大大的震惊。因为教会选出了七个人去担任一个可信靠的职位，而他呢就是其中之一。看来呢，扫罗是这一次逼迫教会行动的头目之一。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节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接下来的经文讲到腓力遭遇逼迫时的情形。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到第六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腓力的职分呢，并不是使徒，而可以归类为教会的执事。他原本参与的侍奉呢，并不属于属灵方面的，他呢只是管理教会的物资分配啊，照顾教会中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呢，有一些人曾经在各个他教会里面呢负责看门的啊，今天呢这些人当中呢有许多都分散到美国各地去牧养教会了。他们曾经在各个他教会里是负责看门的，因为他们忠于看门的服侍，所以就神为他们敞开了事工的大门， 今天他们在美国各地服侍耶稣基督，建立了强而有力的传道事工。这里说到腓力啊，他不是使徒，但是他很忠于神的托付。现在呢，神大大的使用他，借着他行神迹。老百姓呢，被他的神迹所吸引，从而都听从他的话。《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七和第八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或邪灵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啊，神做工的地方呢，必然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喜乐。看见神在做工，让人是何等的喜乐。我的意思是，人们真的是很兴奋。看见神的手在做工，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们在新约圣经常常读到，神的灵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工之后，那个人呢，必然充满喜乐。保罗他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提到了仁爱，而仁爱的第一个特质呢，就是喜乐，就是大大的喜乐。因此，撒玛利亚城里的人大有欢喜。《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说，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啊，西门呢可能是有一点神秘，他呢能够用邪术让百姓深信他是有很大的魔力。撒玛利亚的百姓觉得啊，他有某一种属于灵界的能力。《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到十二节说，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啊，他有神的能力，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喜。啊，连男带女都转而去跟随腓力的教训了，并且他们都受了喜，不再奉承西门，也不受他的迷惑。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三节说，西门自己啊，这个行邪术的人也信了，既受了喜，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过去呢，西门可能用了许多啊熟练的障眼法来骗人变魔术，当他看到腓力行的神迹，他或许会想，哎，他是怎么做到的啊？有趣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个所谓的魔术师呢，其实都是在耍把戏。但是人们看到一个魔术师在表演一个有趣的把戏的时候啊，哎，他们就会去动脑筋，去揣摩。实际上呢，有些魔术师呢，还是会互相做买卖的啊，交换玩某一个魔术的秘密。在从事变戏法这门艺术的人当中呢，啊，这是一个有销路的项目。所以呢，西门当时就想了，哎，他到底在做什么呢？啊，他怎么做到的？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说，使徒在耶路撒冷， 你还记得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因他们蛮有能力，所以呢不必向迫害啊屈服，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你记得那些宗教领袖不敢公开的去捉拿耶稣，因为有太多的群众受他的吸引而跟随他相信他的，所以呢他们只能与犹太密谋啊，趁着没有人在场的时候去捉拿他，在群众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先下手为强。至于这些使徒呢，他们充满着神的大能，所以很多人的生命因此被改变了，这些人的朋友得到了医治，所以宗教领袖也对使徒们无可奈何了，因此呢，他们还可以留在耶路撒冷。只有那些像我们这样的无名小卒就要分散到各地去。这里说呢，使徒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八章14到16节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我觉得这里挺有趣的啊，神使用腓力行神迹和大异能，使百姓呢从魔鬼的权势当中得到释放，瘸腿的能够行走。尽管圣灵借着腓力行了奇妙的大事，但当时的百姓呢还没有领受圣灵。我认为有意思的是呢，腓力显然没有按手在人身上叫他们领受圣灵的恩赐，彼得和约翰呢却有这种恩赐，但在这里呢腓力却有别的恩赐而没有这个特殊的恩赐。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谈论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指出，圣灵是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并非所有信徒都有医治的恩赐，不都有做布道家的恩赐，不都有说方言的恩赐，也不全都有翻方言的恩赐。因此呢，在这里说到腓力是满有圣灵的恩赐，但是呢他并没有按手在人身上叫他们领受圣灵的这个特殊的恩赐。你可能有圣灵的恩赐，但是呢你不会拥有全部的恩赐。因此呢，我们个人是共同享有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每个人都将神赐给我们的恩赐贡献出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不论你的恩赐是什么，都是为着整个身体的益处。神赐给我某一种恩赐，我也知道神赐给我的这些个恩赐当然呢，我很感激神赐给我这些恩赐，我倒是希望我不拥有某一些恩赐，可是呢我很渴慕得到别的恩赐。但是神却认为不把那些个恩赐赐给我比较恰当，神把其他的恩赐分赐给团契里的肢体，那些个恩赐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互相联络成为基督的整个身体，而不是某一个个体就能够单独的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要靠所有信徒互相联络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很多时候有人觉得呢我的恩赐并不重要没有人需要依靠我的恩赐嘛 他们不知道神在我的生命中做了什么。这些人认为自己的恩赐呢，是不属于很突出的那种，不常被大家注意，他们就以为那是不重要的。史密斯牧师说呢，在他的各个他教会中，有些肢体有代祷的恩赐，他认为这是教会里最重要的恩赐之一。这种恩赐比任何别的恩赐都能够帮助教会成长。啊，有代祷恩赐的弟兄姐妹，这是教会里何等重要的资产呢？他们会给其他的信徒多么大的祝福，所有的信徒都会得到好处，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在教会中，有些信徒的恩赐比较不突出啊，不被认识的，神会让他们更加有体面。至于有些信徒呢，他们的恩赐真的不卓越或者是不杰出，神却要把更多的俊美加在他们的恩赐上。所以我们每个信徒都要运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当然我的恩赐就是教导了，我想呢，我就好像是身体的嘴巴一样，嘴巴呢常常会被别人注意的。然而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那些比较有地位的信徒。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主的面前，要领受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做工赏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了，哎呀，他呀一定会排到最前头啦，高高在上啦。哦，那些在最前头最上面的那是谁呀？啊，你呀一定会大吃一惊。你会说，哎呀，他们到底是谁呀？啊，他们从哪里来的？我怎么从没有见过他们呢？神要把更多的荣耀赏赐给他们。啊，如果你慢慢的找，可能你会在远处最上层最后的那个座位那里啊，才能够找到我。不过我们上到天堂的时候，都要得到大大的惊喜。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六节。而你忠诚地运用神赐给你的恩赐，会使整个教会得到好处，神为此而赏赐你呢，那一天呢，终必会来到的。彼得和约翰来到撒玛利亚，他们有按手在别人身上，叫他们领受圣灵的恩赐。在第16节中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请注意啊，这些都是信徒，他们都受了洗礼。这意思呢是说圣灵在他们里面，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这个希腊文的介词 IP 是用来描述与圣灵的关系，就是说圣灵从你身上满溢出来，或者呢从你的生命中涌流出来。你有圣灵在里面，有圣灵的内住，让圣灵在你里面做工，塑造你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一回事。但让圣灵从你身上流露出来，从你的生命中大而有力的涌流出来，这又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撒玛利亚的信徒正在领受圣灵，领受所释放的圣灵。圣灵呢，不仅在使徒的里面，而是从使徒的身上涌流出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和38节里描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又告诉我们，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圣灵要涌流出来。彼得和约翰要按守在信徒身上，他们将领受所释放出来的圣灵，就是说圣灵要从使徒的生命中涌流出来。使徒行传第八章17到19节说，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西门是个魔术师，他看见了这个有趣的事情啊，就说，哎呦，我要买下这个把戏，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吧。使徒行传第八章19节说，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所谓西门尼的行为啊，就是从西门这个名字里衍生出来的。这种行径成了教会的咒诅，所谓的西门尼，指的就是买卖教会圣职和权力的行为。大约在主后的984年到1012年间，在天主教教会里面，教皇的职位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教皇的职位呢，为时不长，他们的任期很短。那时候呢，教皇的职位可以用钱来购买的，甚至是公然的行贿。买卖教会圣职的行为当时很普遍，那是个黑暗时代的部分情形。这就是为什么这段时期被称为黑暗时代了。例如在主后的1024年到1033年间，教皇约翰19世的圣职就是用钱来购买的。他在一天之内就通过了所有圣职人员必备的学位，还有教皇本都九世是透过与管制罗马的有权势家族进行了金钱交易而当上教皇的，那时候他仅仅12岁。当然他是所有教皇当中最邪恶的一位，有人称他为最糟糕的教皇。但是在这里呢，西门竟然想用钱来购买地位和权力。使徒行传第八章20节说，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享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一起来探讨圣经的真理。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联系方法和地址。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从这次的节目信息中明白，当年圣灵如何将恩赐分赐给初期教会的信徒，今天圣灵也要照样随己意将恩赐赏赐给我们呢。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下次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呢，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第20-40节，请预先读一下这段圣经，收听的时候就更容易明白。下次要思想的内容仍旧是有关于初期教会所遭到的逼迫。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进一步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对某些经文存有疑问，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回答您的提问，帮助您更了解神的话语。下面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你的圣灵在今天的教会中大大的运行，超过我们所见过的。 主啊，我们愿意向圣灵敞开，得到圣灵的能力，以便更有效地侍奉你。亲爱的主啊，圣灵如何将恩赐分赐给初期教会的信徒，求圣灵也照样随己意将恩赐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有能力地向世人见证耶稣的复活。主啊，求圣灵充满我们，直到我们如同活水江河般的涌流出来。这是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